当中，也让我们这几天的学习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来看一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是保罗所写的十三封的书信的其中一封。这一封信呢，比其他的信都更加的个人啊，更加的 personal。 保罗写别的书呢，其中有很多都是讲到教义上的东西啊，特别是罗马书、加拉太书啊，也有一些是关于教会的事情，比如说哥林多前书、后书、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这些。但是呢，保罗写给腓立比这一封信呢，是特别亲切，他把许多他自己的事情都写在这本书的里面。这个是有原因的。我们可以先看一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这里提到保罗来到腓立比。本来他是在小亚细亚的许多的地方在那边传道，然后第六节圣灵就禁止他们在亚细亚继续的讲道。那所谓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就是黑海的Caspian Sea 的东边。那么他是心里面感觉到圣灵在那边禁止他，不让他继续的留在亚细亚，所以他就一直在心里面思想到底神要他去哪里。那么所以他就经过腓立加、加拉太到了美西亚的边界要过去的时候，但是耶稣的灵又不许，他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洛亚去。那么特洛亚是一个海港，在那边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那么保罗看见这个异象呢，就想要往马其顿去，所以呢他就从特洛亚开船一直走了第二天，然后就到了什么地方？腓立比。那这就是保罗第一次从亚洲过到这个欧洲如果你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伊斯坦丁堡你就知道他那个海港一边是亚洲，一边是欧洲。这个伊斯坦布是横跨了两个州那么这个有一条桥，现在有一条桥，这样就开车子就过去了两分钟就从亚洲就到了欧洲。但是当年呢，他们要开两天的船才可以到。所以呢，腓立比对保罗来讲是一个新的一个经验。在这个腓立比以前呢，他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忽然之间神给他一个意象，给他一个声音，给他一个呼召，要他放弃他原来所有的计划，要去一个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对他来讲是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而这个呢，从我们看历史来看呢，腓立比就成为这个基督教广传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件事。因为从此福音就从亚洲跨越到欧洲去，以后的1800年福音就在欧洲了今天 Dr. Eichmann 所讲的很多这个欧洲的文化是从圣经而来，从基督教的信仰而来，因为1800年在欧洲。那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时间神要把这个福音传到欧洲去，然后从欧洲再传回来亚洲，但是再传回来的时候已经1800年以后那么所以呢，从历史来看，腓立比是一个历史的转捩点。那么这个城呢，是第十二节说是罗马的住房城。所谓住房城呢，就是因为罗马是统治了好多的国家，那么当然需要用兵权
怎么写住房
就在这里哈，第十六章第十二节住房城就是把兵住在那边那么来防御外敌那其实呢是防御两种的敌人，一种是外来的敌人，入侵的敌人， 但是同时呢，其实是用兵来管理本地的人，因为你是一个统治者，对不对？大家都不喜欢受你的统治，所以呢，整天就在那边想尽办法要把你推翻，把你杀掉，把你赶出去。所以呢，罗马政府呢，无论到一个地方，他们就会设立这些驻防城。那么一有了驻防城呢，就有这个总督啊，在清朝的名称叫做巡抚啊。现在叫做总督啊，好像香港有 governor 啊，有总督。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是一个驻兵的一个重地，重要的重镇。也是为什么选中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它亚洲欧洲中间分开，然后呢是一个海港。那我们知道，你看历史呢，所有这个大城市都在河边，都在河边、海边，因为那个时候是用水路交通，对不对？用船来交通啊，运输啊，来往啊等等。所以呢，这个菲律宾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还有特别的地方，他们第十三节说，他们安息日的时候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来讲道。这个安息日是犹太人，我们知道犹太人哈，自从摩西的那个时候就守安息日。那所以呢，犹太人无论到哪里去，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分得非常的散啊，世界各地都有。那么他们无论到哪里去呢，只要有十个男人啊，就可以成立一个会堂，犹太人的会堂。要有十个男人啊，最早 OK 就可以成立一个会堂。那么所以呢，犹太人无论到哪里去都成立会堂，那个是他们这个宗教的中心，也是教育的中心。他们就把孩子送到会堂那边去受这个希伯来文的教育啊。现在在美国主要的城市都有这个希伯来学校啊，他们非常的注意，好像我们中国人也一样，到南洋各地都成立这个学校，对不对？后来南洋大学就是这样弄出来的。那所以呢，是他们的宗教中心，是他们的教育中心，也是他们这个社交的中心啊。凡是一有了会堂，他们都来了啊，犹太人都来了。那么当然也是他们政治的中心，如果他们要有什么政治的活动啊，都在那边。但是这个腓立比呢，奇怪的，他们没有会堂。这里说他们只有一个河边一个祷告的地方，就是临时的，而且呢聚会的都是妇女啊。可见呢，在这里呢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犹太人不多啊，是一个外邦的城市。但是另外一个可能呢，就是他们男人都去做生意，所以不热心啊。那么甚至是出外做生意，不在家里，所以呢妇女每个礼拜有聚会。那么在这里呢，保罗就带领了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吕底亚来信主。那这个紫色的布呢，当时这个紫色的布是最名贵的布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钱的家庭，那就领了他们一家归主。那所以在那边他就有这个传福音的机会。但是呢，十六节到十八节告诉我们，就来了一个挑战。有一个被鬼附的的人有这个行法术的人在那边叫一个鬼来附在一个小女孩的身上，用这个方法来牢笼人的心，大得财力。那么他就在那边来反对保罗，在那边每天叫每天喊叫。那保罗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他赶出来啊。所以在腓立比发生了好多事情。那么赶了出来以后呢，那个侍女的主人看见这个生财的路没有了，所以就来反对保罗，把他下到监里面。但是在监里面呢，地大震动啊，他就后来就出来了。所以连这个看守的人都全家信主。所以这个腓立比是一个保罗很 就是说个人的经历非常深刻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与这个教会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那我们时间不多，我们就继续的就回来看这个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的主题是什么？有很多人说腓立比书里面最常用的字是喜乐，喜乐，高兴快乐。保罗一想到这个腓立比的教会，他就高兴快乐，好像是想到家里的人一样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喜乐，但是呢，我看喜乐只是那个气氛，不是这本书的主题。哎，他喜乐是有原因啊，那个喜乐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第五节，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些每一个词句的里面，从一句话到另外一句话，那个连接词啊，非常的重要。如果那个连接词是但是，就是反过来了因为呢就把它的原因讲出来了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我是觉得这个是腓立比书的主题，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因为他们能够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保罗想到他们就欢喜快乐。等下我们就会来看一看这个同心合意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看同心合意的基础，人基督徒为什么可以同心合意，然后我们又看见保罗告诉我们同心合意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情形然后我们他会告诉我们这个同心合意怎么样的来更加的长进。所以这个第五节可以说是腓立比书的主题。 OK， 主题的经文，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好了，我们就来看一看他为门徒来祷告。他说，我时间不多我们来要跳过去一点。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我就感谢神，常常为你们欢喜祈求第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面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常在我的心里。无论我是在困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其实按他的环境遭遇，他应该是非常的难过愁苦的时候，不应该是欢欢喜喜的时候。因为呢，他这个时候正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正在那边受苦。而且呢，等下我们看第一章下半的时候，你就知道他那个时候他的案子就是有人攻击他，就把他抓起来送到监牢的里面等待审讯。但是呢，他的罪名他的罪名是什么呢？他的罪名非常的可怕，他的罪名是造反。 OK， 就是反对凯撒。这个罪名是莫须有的罪名，但是是可以死的罪名。OK， 这个为什么被控告反对造反呢？按照教会历史家告诉我们，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基督徒怎么样称呼耶稣。基督徒称呼耶稣基督是什么？主。 OK， 是主。那么福音本来是从 犹太地传出来的，现在传到这个罗马的地区，对不对？那所以呢，在那个地在罗马的地区呢，他们是讲这个希拉文啊，讲希拉文。希拉文他们用的这个主这个字啊，在希拉文是 kurios， 而这个字呢，在当时的社会的里面，是他们用来称呼凯撒的。每逢人到这个凯撒的王宫的里面去见凯撒这个大帝的时候，他们要说 kurios， 要见你啊，然后要称他为主，称他为主 ，OK。而呢，我想所有的政治家啊都有这个野心，所有的政治家都希望大家对待他好像对待神一样，完全的顺服，完全的投降，完全的遵从，对不对？啊，然后呢，他自己也希望可以万岁万岁万万岁，以后就不必死啊，那就可以真的做神了 ，OK。所以呢，在那个时代，罗马的皇帝他都要求所有的臣民来到他面前的时候都要称他为主，都要在他的面前下拜，好像把他当作神一样 OK。 所以这个政治家就变成一个宗教领袖了，你明白啊 OK。 那么基督徒呢，基督徒祷告的时候，主啊主啊，隔壁的人就听见了，他们称谁为主呢？一问，不是凯撒，他们另外有一位主啊。这个就严重了，这个变成一个政治问题了，对不对？所以呢，为着这个缘故，基督徒受非常大的逼害，非常大的逼害。而保罗被放到监牢里面，其中一个最主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就是为这个。所以他的罪名是在凯撒以外另外侍奉一个主、okay。 那这个罪名如果成立的话，就要挡了六寸了非常的非常的可怕。所以呢，他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在坐监牢，不晓得他的前途如何，他的命运如何，他的生命能不能保。但是他写这封信非常的喜乐，等一下我们可以看见原因。然后呢，他就说，我每一次想到你们的时候我就高兴快乐，我就忘记了我的苦楚啊，忘记了我的难处啊。他说无论我是在困锁的当中啊，坐监牢的时候，或者是证明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啊，自由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们都跟我一同的得到主的恩典。所以他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然后他就为他们祷告，我们来看啊，用几分钟来看看保罗为信徒的祷告。保罗已经好久没有看见腓立比的弟兄姐妹，就好像我们出国以后很久没有跟家人见面了啊，那很想念很想念。那在这种的心情的里面，他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会为他们祝福，希望他们得到最好最好最好的，对不对啊？这都是我们想念所爱的人的心情。那么在保罗心灵里面，人在神的面前所得到最好最好最好的是什么呢？啊，我们来看一看第九节。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并还没有完啊，并就是下面还有，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上帝。好，那请问在这里保罗为信徒祷告，他要求了哪几方面？对，
一个是爱心，一个是 做诚实无过的人。
OK。
另外就是接纳人义过
错。OK， 三样，还有没有？啊？
荣耀归于神的，荣耀称赞
归
于神。
啊，那个是因为他结满果子，所以自然的就会神得荣耀啊。我问的是他为这些人祷告，要他们得到什么？要他们怎么样？
分别是非。
啊，要分别是非啊！这一天都有啊，我们再来看一次，要他们的爱心多而又多，使他们能分别是非啊。做诚实无过的人，那么结满仁义的果子，四方面 ，OK。这四方面，我们如果稍微想一想，这四方面是应用在人生的哪几些的关系上面 ，OK。这个爱心多而又多，那个是对人的爱心是用在对人的身上，对不对？对人 ，OK。要他们对人有爱心，然后能分别是非呢？对，对事啊，这件事情来了，那件事情来了，啊，这个对那个错 ，OK， 对事能够用头脑，啊，基督徒不是只是热心啊，没有头脑的人，啊，神给我们有头脑，让我们能分辨是非，然后呢，做诚实无过的人，那个是怎么样？对自己，啊，有的时候我们是。对人很严，对自己很宽，别人迟到一分钟就问他你为什么迟到，但是自己迟到总有一百个原因，有一个，然后结满果子，仁义的果子，那个是什么呢？
传福音
啊，那个是传福音，那个是为神而做的，这个是对神的那方面，对不对？所以保罗为信徒祷告，为他们四方面的祷告。好来啊，我们平常说德智体群是人的四方面，对不对？德是对自己的，就是要做诚实无过的人，智是分辨是非，对不对？体这里没有体群体的生活要有爱心，所以呢德智体群少了什么？少了灵，德智体群灵才对哈啊。所以第四方面就是结满仁义的果子，叫神得荣耀。好，我们所以看见一个人啊，一个人不能只是在单方面去发展。保罗为信徒祷告的时候，他要他们有平衡的发展，有平衡的发展。耶稣在世上他的情形怎么样，我们可以看看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二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你看，他是一个平衡发展的，德智体群，灵，神喜欢他 ，OK， 他有一个美好的灵性。好嘞，来，结满仁义的果子，那个是。刚才说是传福音，其实还不止传福音，圣灵果子，生命的果子啊，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一想到果子就想到传福音啊，那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品德上面能够表彰耶稣基督的生命。那做诚实无过的人，那个非常重要啊。这个诚实无过就是能够心里面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啊，有什么的事情自问，我已经尽了我的努力，照着我所知道的该做的去做啊。这不等于说这个人是完全无错误，他是诚实无过 ，OK， 就是说诚诚实实的照他所知道的，他已经尽了他的本分 ，OK。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就是尽了本分，我们也不是一个圣人，我们也是有很多的亏欠。但是最低限度 ，I try 啊，这个是非常要紧，这个是非常要紧。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说我已经是一个完全人， 其实神也不要求我们做一个所谓完全人。OK， 虽然圣经里面啊，你说，哎，我立刻就想到了马太福音那边说，你们要做完全人，好像天父完全一样。那个完全，可能是在翻译上面有一点点的用词上面有一点的误导。那边所讲的那个完全呢，其实应该是 mature。OK， 做一个啊、成熟的一个人。那个成熟的，我们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已经三十岁了，我们说那个人不成熟，你立刻可以想象他是怎么样的，他是生活没有节制啊，他人生没有目标啊，然后他随便乱讲话啊，轻轻浮浮的啊，人家在哭的时候他在讲笑啊，这样的，然后赚了钱不好好的用啊，你明白吗？那种是不成熟的人，那么所以。啊，圣经里面啊、说我们要做一个成熟的一个人，一个负责任的一个人，一个被圣灵来管理的一个人啊，并不等于说我们不犯罪了，我们已经变成一个圣人了。那个没我们一天在世上，我们还是有可能犯罪，但是我们要做诚实无过。OK， 然后分别是非，刚才我说分别是非是讲到我们。神啊、用我们啊、用神给我们的这个头脑，这个分辨是非是需要 use the faculty of reasoning， 这个我们的思想来推理，然后去分辨这个是对那个是不对，为什么对为什么不对啊。所以呢，基督徒应该好好的用我们的头脑。那当然啊、我们必须要有 input， 我们才可以 output 啊，好像一个你买一个 computer， 它里面什么都没有啊，那你就要把资料打进去，然后有一天你问他要资料的时候，他就好多资料可以出来。那同样的，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分别是非呢？我们也要好好的去 input， 把真理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诗篇119篇，写诗篇的人说，他说什么？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啊。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分辨是非呢？除非我们有真理在我们的心中，因为按照我们 natural reasoning， 有的时候这个自然的推理啊，有的时候推出来的只是自己的理而已，别人看起来并不合理。你有没有遇见有一些人，他们在讲好多的道理，说他人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但你听起来听着不对呀、啊、怎么可以这么想的、啊、对不对？他就是用他这个 natural reasoning， 这个生下来的自己的那个头脑推理来推想出来，说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但是这里所讲的是要分别是非，其实你看圣经有没有看小字？你的圣经有没有小字？
有
哈，那个小字说：或作喜爱那美好的事。OK， 这个为什么圣经有小字呢？这个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个原因是翻译的人，因为那个从一种语言翻译另外一种语言。不可能是完全就这样抓一个词子就能够把它全部就翻过来 ，OK？ 因为文化不同，这个含义也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因为那个原文的所用的字可以这样翻，也可以那样翻，所以讨论来讨论去啊，都不能做一个选择，他们就说好吧。那我们投票的时候6-4，所以就把6票的放在大字，4票的放在小字。OK， 这个是其中一个为什么圣经里面有小字。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啊，为什么圣经里面有小字，是因为原文圣经的抄本有 variation， 有不同的抄写的地方 啊，我们啊知道，古时候都是用手抄的，没有印刷 ，OK。那么每一个抄本呢，抄下来呢，可能就有一点点的错误。然后希伯来文、希腊文呢，有的时候你小了一点，少了一点，那个就变成另外一个字母了，啊。那所以呢，他们那个墨水抄在上面的时候，抄在羊皮的上面，啊，那总会有，有的抄不清楚，有的会 defect， 啊，就是说有残缺的地方。那所以呢，经过300年、500年、700年、1000年，啊，拿这些羊皮卷来比较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抄本是这样抄，有另外一个抄本是那样抄，到底哪一个才是原来的？那有的地方可以断定，有的地方不能断定，啊，所以我们研究抄本的，啊，这个叫做 textual criticism， 是一门非常高深的学问。那么通常呢，他们有这些 variation 呢，在新约一本新约有50万个 variation， 因为有几千个抄本，每一个抄本里面如果有10个 variation， 你明白吗？有10个地方就有你就知道有多少，所以一本新约圣经就有50万个 variations。所以研究这个 textual criticism 是什么的，是一门好高深的学问。那通常他们是分成把它 grade， 如果是很能够确定原文应该是什么，那个是 grade A， OK。然后 grade B 是相当能够确定， grade C 呢不能确定， grade D 呢完全不能决定， OK。 那所以有某一些的经文呢，他们会因为是 grade C or grade D 的 variation， 所以呢他们只好把两个抄本的都写出来， OK。 那所以你们读圣经这些就知道， OK。 好，那这里说分别是非也可以翻译作喜爱拿美好的事，这个明显是两个不同的抄本， OK， 两个不同的抄本，两个不同的字，完全不同的字，但是很类似，那个拼发很类似，但是却是两个不同的字，所以翻出来完全不一样，但是两个都可以表达差不多同样的意思， OK。 然后就第九节，他祷告的第一件事，他认为最重要的那件事是什么事呢？他说要他们的爱心多而又多。在保罗自己被人陷害放在监牢的里面啊，是生是活还不知道的时候，他为信徒祷告第一件要他们什么？爱心多而又多。这个就是今天早晨 Dr. Eichmann 所讲的，你记得他讲吗？这个南非州，南非联邦，那个 Nelson Mandela， 这个就是基督徒的 character， 你能够用爱心来待人啊。Czechoslovakia， 对不对？你知道在那些国家啊，这个当权的啊，随便把老百姓随便滥杀的，杀得一塌糊涂。现在有机会把他们推翻了，可以去报仇的时候了。然后基督徒起来说，我们不能这样待他们，不要以恶报恶，乃要以善来报恶。所以保罗可以想象，当他在监牢的里面，这些门徒这些信徒很爱他，咬牙切齿的岂有此理，他们这样的待我们的保罗啊，有一天的有机会我把他掐死， OK。 然后保罗说，我为你们祷告要你们怎么样，爱心多而又多。而怎么样多而又多呢？这里说在两方面多而又多，两方面。第一在什么？知识上。第二在见识上。哈，这个就奇怪了啊，知识上跟见识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从这个圣经中文的翻译你可以看出来不一样吗？
知识是有
时候可以从书本上学来，见识上有时候你要自己去亲身的 experience 去经历，就可以长见识。
非常好 ，right on the dot， OK， right on the dot， 知识啊，这个原文圣经呢，在希腊文的里面，它是用两个不同的字，啊，两个不同的字，那个 exact difference 就是这样，一个是你可以去 acquire 的，就是说你可以去想通它，你可以去看书，你可以去。I 从
second hand，
yeah， second hand 也可以，这样的可以得到的， OK， 那个呢是你知道你该怎么样做，但是很多人知道该怎么样做，但是还不做的，对不对？那所以那个见识呢，就是经验里面所体会的， OK， 见识是经验里面会去体会的。他说你要在知识上和见识上啊，你的爱心在这两方面多而又多。那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啊，见识就是说经验里面所体会的那种爱心，比头脑上面的爱心，知道该怎么样做的那种爱心，就完全不同的层面了，对不对？高了很多了。那我们应该是追求那个见识上爱心，对不对？但是当你追求这个见识上的爱心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其实见识上的爱心呢，还是要建立在知识的爱心上。你不能说那我就去经验爱心就好了，我不必去追究研究这个爱心该是怎么样。所以你有听过这个所谓重爱溺爱啊？做父母的常常犯这个错误 ，OK， 他们很有经验上的爱心，他们全人投入来爱他们的孩子，但是爱出来的是一个怪物，后来把他们气死。你做个父母你就知道，很多人他们做父母的全部的爱都给了那个孩子，但是那个孩子长大了以后把他们气死，那他们就过了25年以后，就问自己。我犯了什么错？为什么我的孩子变成这个这么残忍，这么对待我？为什么他们没有爱心？原来做父母的爱心是错用的爱心，他们的爱心没有建立在真知识上，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我们灵性长进，要有很好的属灵的经验，很好的属灵的品格，我们还是要建立在神的真理上面，神的话语上面。哎，我们这样讲呢，就讲到今天晚上就讲不完了。但是如果不这么讲呢，就没味道了，对不对？所以我在两难之间好像等下保罗说的，我在两难之间不晓得选择与神同在了还是与你们同在 ，OK？ 那我们尽量来看，好不好？所以我就想，我还是把那个详细的分析都给了你们。万一我真的讲不完的时候，这条线路你们自己可以回去哈。好，要不要休息5分钟？休息5分钟 ，OK？ 继续来看《腓立比书》的第1章，我们就要开始快一点喽，12节开始。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叫福音兴旺。这个是保罗对人生的遭遇的一个解释，这个解释非常的重要。这个是你对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你怎么样解释，决定你的 outlook， 你对人生的看法观点。有的人呢，他们凡事都消极，对不对？任何的事情来，他都是消极的来反应当然悲惨的事情他就哎呀又爱又怨，然后呢高兴的事呢他就说乐极生悲。那么但是呢保罗他 他之所以能够在极困难的境况的里面能够有一个 positive 正面积极的一个人生观，是因为他知道神在掌管一切，这个非常重要。刚才今天早晨 Dr. Eichmann 讲了几次一句话，他说如果没有神的话 everything is permitted OK，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神的话 everything is meaningless， 对不对？没有神的话一切都没有意义了，那么你何必活着吧？总有一天你要做你的骨灰要变肥田料，那你何必这么辛苦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样的来看他的人生。我愿意你们知道啊，一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我受的捆锁在狱营全军，这个狱营啊，因为在腓立比是一个住房城，对不对？这个住房城是，而且是在许多的住房城的当中比较特别的一个住房城，因为住在这个城市的军队啊，不是普通的军队，是御林军啊，所以是御营啊，是皇帝的这个个人的保护军住在这里。那么他在监狱的里面，在那边坐监牢，但是因为他在那边坐监牢呢，那些看守他的那些兵丁啊，都因为他的缘故认识了主。这个就奇怪了啊！哎，所以今天我这个一个知识广泛的人啊，实在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啊！我还在讲一下刀哥艾文所讲的哈、啊，那所以这个Mandela 啊，在监牢的里面，弄得大家都那些看守他的人都要敬佩他。OK， 那么这就是保罗。在监牢里面也是一样，其实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我所听见的在过去这30年、40年为主受苦的，在国内很多啊，甚至没有活着出来，在里面死掉了，死在监牢的里面，但是很多人受他们的感动啊。你想想看，1949年中全中国登记的基督徒只有86万5千，这个是确实的数目。全中国的登记的基督徒，所谓 communicant Christian， 就是在教会里面有名册的基督徒，86万5千人。然后49年到89年40年的当中，这个教会封闭了，圣经烧掉了对不对？40年，人家以为被消灭了。89年、90年以后开放哈、啊，发现少算都有5000万，多算可能有7000万以上。那86万当中，逃了一半到香港、到南洋去了，然后剩下的一半又死了一半，对不对？那剩下多少呢？都没有人敢做基督徒了，怎么会？忽然之间来了一个几千万人呢，其中有很多是在监牢里面带领了别人归主的。OK， 他就所以这里我就快一点了。他说有几个原因，他看见他受苦反而更好。第一，他因为坐监牢，所以监牢里面看守的人跟他一同坐监牢的人都有机会听福音。不然的话他整天在外面跑，那些在监牢里面的人谁向他们传呢所以他说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机会。然后呢，第14节，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为我受的困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这个保罗被抓了，大家基督徒都在那边到处彼此鼓励，说我们最好的宣教士最有恩赐的传教士现在不能传了，他被关起来了，那现在轮到我们去传了。 OK， 所以大家就热心起来，那本来只有他一张嘴，现在几百几千几万个嘴来传福音，传得更快不但如此， 十五节，还有一些呢是因为嫉妒纷争而去传福音的啊，他们哎，有的人就说，哎，看看我们对面街的那个教会，他们传得好好过瘾啊，啊，他们好多好多人信主啊，那我们也要跟他竞争一下，看看我们也可以多带一些人啊，免得好像人都跑到他们那个教会去了，那么所以呢，因为人的软弱啊，人这因为竞争分党哎，这个结党纷争这样的缘故，他们去传福音，但是保罗说，我不管，只要福音被传开就好了 ，OK。所以他就重要的是保罗怎么样看他的这个处境。我们看十九节，因为我知道这是接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名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这个得救啊，不是灵魂的得救，这个是从监狱里面得救 ，OK。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保罗先抱定了主意，无论事情怎么样发展，无论他能够活着的出来还是要死在里面，他都愿意接受，无论是生是死，我都要基督在我身上做主显伟大。反过来看，用今天我们来看啊，我做牧师常常去教去医院里面探访，好多人生病，平常不来教会，这个生病了，病得要死了，就赶快打电话叫牧师来了 ，OK。然后他们就很关心一件事情：你能不能为我祷告，让我好起来，让我好起来，我就信耶稣了。很现实嘛，大家都有这样的看法。但是老实讲，我当然会为他祷告，但是老实讲，这种的态度不合真理。OK， 一个人如果是因为要得一些好处才信耶稣，那他的所谓信其实是假的。那种的信，第一不能使他得救，因为他这种叫做不是教友，这个叫做教友，叫他来就有，不叫他就没有。第二呢，他是为好处的，今天有好处他就来，明天没有好处他就不来了。Okay， 那他把神当什么呢？他把神当作那个阿拉丁神灯里面的那个巨人，擦一擦他就来了啊，然后你替我做这个事做那个事，对不对？把神当作用人，摇钱树得好处，对不对？那你把神当什么呢？所以这样的态度是完全不对。但是有的时候神还是怜悯人，虽然你的出发点你的态度完全错了，神还是用恩典来带我们。所以在我的31年侍奉主的经验的里面，常常有人带着这样很不正当的出发点来寻求神，竟然神就医治他，就让他得到那个好处。 OK， 这个是神的怜悯，但这个不等于是一定的真理。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应该是两方面，真理总是两面， two sides to the coin 啊。第一，神能够医治，神绝对能够，神能够创造我们，为什么他不能医治人？神绝对能，所以我们要用信心来寻求他。但是反过来说，第二，神既然是神，他有他的主意，他有他的意思，他有他的计划，他有他的安排，他才知道什么是最好。所以很可能在神的安排的当中，他的旨意是让我们通过这个病回天家。OK， 人总有一死嘛，对不对？人人都有一死，那如果基督徒都病不死的，那怎么办？对不对？很难想象，对不对？你信了主就做了基督徒就永远病不死的，神一定救你，对，没有这样回事。 这个生病而死也是神所定的旨意。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有信心，一方面我们要有顺服。如果神愿意，他可以医治，我用信心来跟随他求主医治。但是如果不主不医治，我有没有一个顺服的说心，说主啊，你是神，你就是不医治我，我还是信靠你。你必须要一要有信心，第二要有顺服。那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无论是生是死，那个没关系。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从英国坐船到法国去，在半路上啊，船上半路上大风浪大作，那个古时候啊，船就要沉下去了。但是他好像若无其事，没有什么惧怕，人家就问他，你什么原因呢？他说我在两难之间。他说我这个去法国啊，是要看我的小女儿，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她了，所以我特地要去看她，我坐船去看她。但是呢，我的大女儿呢几年前去世了，现在在天上，我也很挂念她。那你叫我怎么办呢？叫我如果要我选的话，要我去法国了还是要去天上？我两边都有一个女儿要见。OK， 这个就是两难之间。OK， 无论可以平安的度过，也是神的恩典；如果这个葬身大海，也是神的恩典。也有另外的原因可以高兴快乐。所以保罗说，照常的显大。那然后他就说出他的原因来，为什么他这样想。第二十一节，因啊，你一看这个因你就知道这个是解释前面那种的思想，前面那种态度的原因。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那这句话很大，这句话很大。我自问，我不敢随便讲这句话。 For me to live is Christ， 让我对我来讲，我活着就是基督活着，我已经不存在，是他通过我的生命活出来。好大的一句话。我自问，我有我的私心，我有我的想法，我有我的计划，我有我的价值观，我有我的梦想，我有很多想为自己活的地方。保罗说，我活着不是为我自己，我活着是基督的生命从我这个身上活出来。好高超的一个境界。好，然后二十二节他说，他在两难之间不晓得怎么挑选。我在肉身活着他说如果我死了就有益处，因为他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哎，但是反过来说，二十二节，我如果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与离世与基督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然后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同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保罗说，我死了其实是最好，但是如果我不死的话，我应该有一个活着的原因，我应该有一个使命，好让我可以活。一个人如果活在世上没有这个使命感，那你的生命就好像在旷野里面兜圈子，好像在用圣经的举例，可能不，你还不能太体会，就好像你在百货，在那个 mall 里面，口袋里面没有钱，但是有八个钟头你要 kill， 你又没钱买东西，所以你就在那个 mall 里面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漫无目的的在那边走。你看了好多东西，好东西你也没钱买，越看就越难过，因为你没钱买。但是 你又不能离开那个地方，因为八个钟头以后人家才来接你，所以你就只好在那个八个钟头来里面消磨。很多人就是这样在世上活着，就是这样消磨。他没有人生的意义，没有什么目标，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这个方向，没有什么使命。有人说，哎，当年我来美国的时候，我很有使命感的，我要拿到四方帽子才，才回去。拿到四方帽子以后不回去了啊，那么这里很有机会啊，感谢神神我开路啊，这样就可以找到工作啊，我工作也不错啊，这样那样。如果那个是你的人生的意义价值，你所追求的话，我 I have news for you， OK。其实啊，很多人都告诉我们，在美国做工啊，是最不安全的一个地方。公司对你一点的 loyalty 都没有的。美国的公司都是金钱挂帅，赚钱的时候，哦，他待你很好 ，OK。什么时候一下来，他明天叫你走路。80年代我们在 Houston 遇见非常大的裁员，那个时候油价狂跌，那个原油啊，石油一桶的原油从38块在2个月之内跌到8块，跌了前面30啊。 Houston 在几年的里面40万人搬走，离开那个城市，因为没工作做。40万人，我们教会450人失业。你看一个教会里面450人失业，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每个礼拜开欢送会，每个礼拜开欢送会，他们所有所谓美国梦 （American Dream） 都没有了。以前是买房子。油价好的时候出差亚拉伯，每3个月回来领一个5000块的红利奖金，那么领了奖金 Uncle Sam 要来拿你30%，所以他们就拿去 investment， 对不对？5000块你就可以投款，就可以买一栋房子，就租给别人，用别人的租金来付自己的 mortgage， 那将来房子是自己的，多好，对不对？算盘打得很好。但是一下子这个经济跌的时候，你说没关系，我买了好多房子，以后还可以活。没有，哪里？你丢了工作啊，你的房客也丢了工作啊。他丢了工作，他也搬了，所以你就一大堆空房子在那边，你还要去服侍他，剪草啊，修理啊，每天服侍那些房子。所以很多人求那些房客啊，你不要搬了，不要搬了，我不收你的租，你只要好好给我照顾房子就好了，免费让你住。但是也不行啊，所以。搬了一空，空了以后，自己也没有，也失业了，一些的储蓄3个月就花光了。你要供几个房子嘛，房子越多越容易，越钱就越快没有嘛，一下子什么都没有。然后自己那栋房子本来10万块的，现在3万块没有人要，你还欠一个8万块啊，3万块卖给别人没有人要啊，那个时候你全部就银行拿去。那银行赚钱咯？没有，一年之内131家银行倒闭，因为他都拿了你的空房子，有什么用？现款都没有嘛。131家银行倒闭，所以你不要以为那个很就是你能够得到一份工作，然后 American Dream 这样就很好。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一个生活生命的一个使命。保罗说，我当然情愿离开这个世界，现在在监牢里面这么苦，对不对？离世与基督同在好得无比，但是如果我留在世上的话，我有一个使命，我是为别人而活啊，你看见没有？然而在我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24节，所以他有一个人生的目标，他要为别人来活着。好，我们时间已经我们要快一点了，好不好？ OK， 第二章呢， 第一章保罗基本上是讲我们活着是为福音的缘故，如果我们能够同心合一的来为福音努力，无论什么的境况什么的遭遇都不能使我们忧愁，不能使我们有挂虑，不能使我们难过，只要福音能够传出去，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是叫我们能够得到生命，福音是我们人生的一切。我得到了这个福音，我必须要把这个福音与别人来分享啊！所以他就讲到我们基督徒同心合一的原因目的就是要福音兴旺。但是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其实不是一件与生俱来的一个事实，所以第二章他就讲到怎么样我们真正能够同心。 OK， 其实我们人生下来啊就不能同心，不要讲得很远，31年来我为200多对的年轻人主持婚礼，他们来的时候都高高兴兴，你问他愿意不愿意，他们等不了就说愿意，对OK， 甘心情愿的啊，没有人拿着一个枪说你一定要嫁给他，对不对OK， 但是31年来我也为多少的年轻人甚至中年人甚至老年人来辅导他们婚姻的问题，人与人相处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在想啊，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读这个 computer？ 因为 computer doesn't argue with you， 对不对？你打什么进去，你 input 什么，它就 output 什么 ，it's predictable， 可以预料的。但是人是不可预料的，对不对？他说是，其实是不是？他说不是，其实是 maybe。然后他说 maybe 的时候，其实是 no， 对不对？你遇见过这样的人没有？当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就知道了。Don't take his word for it， OK？ 人实在是非常难相处，而且我们都是腐败的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人都犯罪。人都为自己而活，都以自己的利益着想，所以要人与人能够在凡事上同心非常的困难。所以保罗在第二章来讲到同心的基础，同心的那个过程是怎么样。第二节他用所以开始，所以什么呢？就是前面所讲的同心合一兴旺福音。如果你们要同心合一兴旺福音的话，就要像我下面所讲的这样的情形。他说在基督里面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原来这个要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呢，需要什么呢？需要有 communication， 对不对？你们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以劝勉开始，就是说所谓劝勉就是说我有一个思想，我要把这个思想告诉你，让你也可以知道啊。所以这个就是互相劝勉的情况。一个人与人之间必须要有好的 communication，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团契在查经班我们经常都有这个分享啊，见证啊，彼此勉励啊，这样的聚会，因为这个彼此的交谈交通啊，这个灵里面有什么交通，这个还有这个当我们念圣经的时候，我的这个纸版的圣经跟你们的可能不太一样哈，但是呢比如说我这个纸版的圣经，那个圣灵那个圣字旁边有三点，你那个有没有？下面也有三点，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三点？有多少人知道的举手。
这表示是人
啊，
是
是人啊。 OK， 如果你看圣经，有没有看第一页 OK， 最前面有凡例里面最后一行，每逢字旁有小点是指明，原文没有这此字，必须要加上去才清楚，这都是要叫原文的意思更加的显明。你看圣经有没有看第一面？最基本的一个。所以呢，这个圣灵那个圣字是没有的，所以也可以翻作灵里面有什么交通。 OK， 灵里面有什么交通，然后心中那两个字也是加上去的。 OK，有什么慈悲怜悯，这加上去很好，这个心中这两个字加得很好，但是圣灵那个圣字呢就比较 restrictive， 就把它变成只有圣灵了，其实他所讲的是比较 spirit 啊，这个就是说内心心灵啊，那不一定是圣灵的交通，乃是弟兄姐妹彼此心灵里面的沟通。 OK， 所以呢这里所讲的怎么样能够意念相同的爱心相同呢，一定要有这个彼此的劝勉，一定要有灵里的交通，你有话应该要说出来。我知道在教会里面，在传气的里面，常常有人有误会啊，有这个有那个，就使得这个弟兄姐妹彼此的交通受到拦阻啊，就是因为话没有好好的讲，没有用凭爱心来说诚实话，那所以没有了这个沟通的话，就不能建立同心。然后第三节说，凡事不可结党。结党是我们、你们、他们啊。这个人常常会这样做。OK， 我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然后他们怎么样，就把人放在圈子里面，这一圈那一圈啊，不同的圈圈。那么这样呢，一分就。大家就好像变成敌对了，对立了。其实这种的情形呢，实际的生活里面常常有。比如说刚才我们看的那个 slide show 哈，当年1880年、1890年代哈，其实中国来的留学生不多，然后他们就有一个那个大家一同各校啊一同来的。你有没有听见他讲的那个，他说虽然是在一起聚会，但是呢分党派，这个南方的人跟北方的人啊就合不来啊，口音不一样就合不来了，然后呢还分这个，你是 MIT 的，我是 Harvard 的，又合不来了啊。所以这样现在比如说在教会里面，我们还没有到天堂去，人还是有人，所以人还是有很多的麻烦，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软弱。所以比如说这个广东帮，这个潮州帮，这个越南帮这个台湾帮，这个国上海上海啊，那个是德州，那个是台湾啊，那个是广东啊，那就如果我们这样分的话，那神的家就四分五裂了。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的放下自己来彼此联络。那这个呢这个真理呢，其实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得更清楚，就是说在我们在基督里面要把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墙要拆开来，要拆下来啊，这个人会筑墙把自己围起来，把别人围在外面，但是基督来是把这个墙拆掉，他是我们的reconciliation， 我们与神之间的墙拆了，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他也要把我们与人的墙也要拆掉，让我们可以彼此接纳。 OK， 我常常劝勉弟兄姐妹一件事，我说你要想清楚，你要想清楚，除非你不相信有天堂，如果你相信有天堂的时候，你要想清楚，你今天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在团契里面的弟兄姐妹，将来都要在天堂里面相见，而且是永远在一起，所以你要想清楚啊！而且在天堂的时候啊，不像现在啊， 现在你不喜欢一个人，看见他从左边来，你就从右边躲一下就好了。他打电话，你一听见他的声音，你就挂掉就好了。到天堂不是啊，如果你气一个人啊，你想起他，他就在你面前出现了。这个是天堂的情形啊。
你怎么？
无处不在嘛。那个时候我们不在这个肉身之内啊，到天堂去，我们是在活在灵里面啊，对不对？你想到他，他就如在，就在你的面前了。所以你要你不能再恨他了。OK， 所以你要想清楚，你要到天堂去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呢，还是一个很怨恨的人？如果怨恨的话，怨恨一辈子，怨恨不是一辈子，怨恨永远啊，怨恨到永恒啊。所以你要想得好。
那我有一个问题，那必须要下不信主的人，下地狱的人。
你怎么说？
有的人，他不信主嘛，根本就不是弟兄姊妹嘛，那他们就不能够在天国
啊。啊，我不知道。如果按照《路加福音》十六章那边所讲的 ，OK，《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那边说，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有那个拉撒路，对不对？然后在阴间，在那个火里面有这个财主，对不对？财主所讲的话，他说我在这里受苦啊，什么什么什么，他讲的话到底拉撒路听得见听不见？我不知道。如果听得见的话，那也很难过，对不对？如果听得见的话，你可以想象你的同学、你的家人、你的很多跟你常常见面的人，但是你没有把福音传给他，然后有一天他到地狱的里面，他一看，哦 ，surprise surprise surprise， 原来他在天堂。然后他就一想，我每天跟他在一起，他都不跟我，都不告诉我福音，现在害得我在这里，他在上面。如果到那个时候我们听得见的话，我们也会难过。
那个这么远。
所以我你一问我就说我不知道 ，OK， 圣经没有清楚的交代。但是万一我们听得见的话，我在天堂里面也是好难过啊，后悔啊，后悔没有把福音传给他们哦 ，OK， 好。但是我告诉你，我没有 definite 的 answer， 那个是我猜的 ，OK， 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拉撒路在天上有没有听见这个财主所讲的话。OK， 好嘞，好，然后呢，第四节，他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句话你记得，在创世纪很早的时候就有人讲了一句话：该隐杀了亚伯，杀了他的兄弟以后，神来找他，问他亚伯在哪里？他说什么？我岂是看管我的弟兄的呢 ？OK， 他说不关我的事 ，He's not my responsibility。OK， 他不是我的责任，谁说不是你的责任 ？OK， 他以为可以推得一干二净，所以呢，这里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请你注意，不是管，是顾。神没有让我们去管别人的事，多管闲事，但是顾别人的事就是说是 care about， 是关心别人的事。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关心别人的事呢？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五节开始，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留了榜样。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来，那我们一点责任都没有，他的事关我什么事？对不对？但是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蒙了恩典，接受了他的救恩了以后，我们就推不掉了。因为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他说人犯罪下地狱该死， 干我什么事，然后我们就完蛋了，对不对？但是他却把我们的责任归在他自己的身上，他为我们而死。在这里有几句话要解释一下的。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这个形象这个字呢，这个 image 这个字啊、你不要把它 take it too physical， OK， 这个形象不是 physical likeness， OK， 啊、这个形象这个字，其实在创世纪第啊、第二章第三啊、第二章已经啊、第一章已经用过。第一章二十七节说，神就照他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如果是 physical 的话，那神是男的还是女的？你跟我讲什么吗？如果那个 physical likeness 那个形象是 physical， 是身体的形象，所以这里所讲的形象其实不是，这里所讲的形象是 spiritual， 也是 moral。OK， 我看我有没有时间，我解释一下，我们人造神的形象造的到底是什么形象 ？OK， 我们到底哪方面与神相似？
灵，
绝对不是身体，因为神是灵，他不是身体。OK， 其实是三方面，人造神的形象造，所以与万物不一样。人与万物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什么哪几方面人跟万物不同，人却跟神相似？ OK， 三方面。第一，神是创造主，人既然与他相似，人就有创新力 creativity。 You get it? God is the creator and manis created in his likeness. Therefore, man has creativity. 你想这个我们跟万物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对不对？万物都有本能，鸟可以筑一个窝，鱼它在大海里面长的，但是它按时按后它就会跑到那个山上，对吧？水源的地方，在那边又去生下一代。这个气候鸟他会回去找他的家乡，从来没见过的 ，OK， 这些是本能，但是他不能创新。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在树林里面的猴子，他说这里太热了，我弄一个冷气机。他就是怎么样像人，但是他与人不同，他没有 creativity。第二，神是有道德性的 ，God is moral， 所以人有良心。OK， 我们知道何为是，何为非，罗马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分辨何为是，何为非，因为神把这个是非之心放在我们人的里面，所以法国的哲学家说。人的良心就是 the voice of God in man， 神在人心里面的声音是神的声音。 OK， 虽然我们去埋没良心，我们拼命把它压制，我们但是有一天良心会发现。所以我们中国人都也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为什么他忽然间这个穷凶极恶的一个人忽然之间善良起来，因为他要死了，忽然之间他感觉到神要有这个报应啊，神要追讨啊，他忽然间会善良起来。 OK， 就是因为人有良心。第三，快一点，因为神是自主的神，他自己管理自己，他自主的神，所以他给人这个自由权，人可以选择，但是他要为他所选择的来负责任。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 人就有责任。你说那其实这样不好啊，这样人有自由权所以就犯罪了，如果神不给人这个自由权那不是更好吗？那他就不能犯罪，那如果人不可能犯罪的话，今天还是在乐园里面，那不是更好吗？不自由无宁死，对不对？这个是 Benjamin Franklin 所讲的话。为什么呢？因为自由才带来价值，你有选择才有价值。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说今天你觉得世界上面没有人爱你，你非常的孤单，非常的可怜，你说没有人爱我，我巴不得有一个人爱我。那你是学这个计算机的，所以你就弄出一个786来啊，然后造了一个机械人，你就把它放在他的肚子里面啊，然后你就 program 它，所以你每一天下班回来啊，你一坐下来，那个机械人就会来啊，替你这个换鞋子啊，脱衣服啊，然后捧茶啊，服侍你非常的周到，然后让你舒舒服服的洗了澡以后，他就抱着你一直的在亲你，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永远的爱你，海枯石烂我永远的爱你。那你现在满意咯？真的有人完全的爱你咯？你会高兴吗？我告诉你，你三天就厌烦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他口不对心，他说他爱你爱你爱你爱你，是因为你这样 program 进去的，他没有自由选择的，对不对？那个算的什么呢？那个一点价值都没有，对不对？如果他有选择，他可以去爱别人，然后他却选择爱你，那个才是真正的爱吗？所以神给人自由意志，他是自主的神，他给人某一个程度的自由意志。所以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我想指的是最低限度这三方面。他是创造的主，他是最高的道德的标准，他有自主权，却怎么样？虚己。这个虚己是倒空自己。 OK， 以前人用的东西，用的器皿都是瓦器，那么那个瓦器算不了什么，里面那个东西才是重要的。如果你把里面的东西倒掉的话，那个瓦器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价值的。OK， 里面那个东西才有价值，但是他倒空了自己，就是说 he emptied himself， 完全降卑。还有呢，他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因为是翻译的文章啊，所以呢不很像我们中国人讲话，但是又不能不这样翻。OK， 所以有的时候很难了解。如果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强盗，他有一天带着100个强盗冲进这个皇帝的宫里面，然后就把那个皇帝绑起来，然后穿了他的衣服，然后坐在那个王位上，那个叫什么？他篡位啊，他就强夺了那个王位。OK， 那有一天，这个皇帝的随从啊，忠心于皇帝的就会来要他的命。OK， 所以他只能够做皇帝做几天而已。OK， 那用这个比喻呢，你就可以了解，他说我这个神与神同等的这个地位啊，我跟神一同做王，一同的同王同权同等啊、同活这样的一个地位啊，我不是篡夺来的，我本来就是 ，OK， 我本来就是，这个意思是这样啊、所以主耶稣在世上，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跟其他三福音不太一样哈，其他三本福音书啊记载很多耶稣的讲的跟做的哈，约翰福音只选了七个神迹，只讲七件事情，而那七件事情都是前面那三本福音书比较少提的， 甚至完全没有提的。那么约翰福音为什么选这七个七件事情呢？基本上是要用这七件事情来说明耶稣基督为神的那个地位。Okay， 所以你就会可以看见约翰福音里面，你回去再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来 self claim， 他自称他是谁，他自己称自己是谁，
基督，
对，他自称是基督，他自称是神的儿子等等。 OK， 来甚至他说这个里面约翰福音有好几次有说我是什么，我是葡萄树，我是什么，我是什么这些都是讲到他的地位。 OK， 他的身份不是地位，他的身份是什么。那比如说其中有一次人家说他说他拆了这个店三天要再盖起来，人家就说你乱讲话，这个店46年才盖起来的，你怎么说拆了三天可以盖起来呢？耶稣说你不知道，他说这个还没有这个店以前就有了我，其实应该翻说我是 I am 但是中文没有这样的话，所以就翻走就有了我。但是那个话很奇怪的，耶稣说这个亚伯拉罕他说你还没有40岁，你怎么讲这样的话，他说我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 I am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叫英文的对不对，你叫英文的这个是 grammatical mistake， sequence of tenses 不对，对不对？ sequence of tenses 应该是怎么样？ Before Abraham was I have been， have been 因为它是 before 嘛， before 一个过去的就应该是 perfect tense 对不对？但是他说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那个 sequence of tenses 不对。 OK， 但是 in fact 那个才是对，那个因为他说 I am， 那个 I am 是一个 forever present， 永远的一个现在。好嘞，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形象，他与神同等，但是他反倒虚己，然后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羊人的样式，他就完全的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能够同心合意的那个基础。因为耶稣基督这样，所以 we are obligated， 我们就有责任放下自己，好像他倒空自己一样，放下我们自己的益处，放下我们自己的高傲，放下我们自己任何的思想，我们要接纳别人，关心别人，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能够同心合一的基础。时间已经到了，很抱歉连两章都没有讲完，但是所以我发了另外的讲义，希望大家可以有一点帮助。我在 Houston 侍奉19年，在这19年的里面，我们看见神带领我们从一个大学的查经班变成一个教会，有自己盖堂，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值了6个礼拜堂。前个礼拜我们第6次值堂的时候，我们把450个成年人送出去，开始一个新的教会。留在本堂的大概有600人，600多，出去的有400多。来，这个其中有人就问，你们教会怎么可以从一个小小的20人的一个查经班，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教会？不单我们职堂，我们送很多的宣教师出去，我们支持很多的神学生。我们教会这些年来，我们有78个人献身侍奉主，已经出去侍奉主的。We are losing our elders one by one to the ministry. Okay， 我们长老一个辞职，把工作放下，去神学院去做宣教师。我们很快所有差不多一半以上的长老都出去了。为什么我们教会能够这样的发展？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我们从来没有吵过架。我们有很多的很有头脑的人，很有主见的人，但是 number one we agree to disagree. Okay, number two, we agree to honor God. 就是说我们都顺从神。所以22年来我们从来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在讨论与祷告的当中来解决。我在这个教会19年侍奉，我们教会一直增加人数，我们一直请传道人进来加入我们这个团队。19年来没有一个牧师辞职， okay? 我们只有派出去没有一个离开这个团队。所以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同心合意，神用这个教会来做更大的工作。好，我们祷告。